感谢赞美主，这一段时间是问与答，我们有主赐给我们想要知道的问题，你我们想要的答案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拉比，你是我们的导师，我们来到你的跟前，求你教导我们。将我们心中的问题变成我们生命的答案，借着你赐给我们的光跟启示，我们得到造就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做的样样都美好，是你赐给我们更大的渴望，渴望认识你更深、更多、更彻底。一切的奥秘、属神的知识和智慧都在你内。主耶稣，求你带领我们进到你内，在你的爱内来承受你赐给我们的启示跟光亮。主耶稣，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背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、黑暗的灵。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。来充满从你的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，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灵的光，把光明看见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得着你赐给我们天上的启示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段时间一起到主前来学习。有问题的，待会可以一个一个的提问。我也把我在主前所学习的跟大家分享。真正的我们的导师就是主耶稣，他会借着这段时间赐给我们他的启示、他的光、他的爱，让我们。有更大的渴望，这一个渴望就是更多的认识他，也更多的真的承受他的启示跟光。我们今天第一个提问的是翠舞姐妹，我请翠舞姐妹打开音频和视频。
感谢赞美主，我的问题是：约翰一书的2章7到8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得到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在主是真的。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。为什么说不是一条新命令，又说是一条新命令？好，这是我的问题，谢谢。
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就是从文字上看起来好像矛盾，但是它其实是有属灵的真理，要把超乎这文字以及我们的思维能够更新改变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。神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。我们的神，他不是在时空的限制里，他所创造的物质的世界有时间有空间，我们是在一个时空的限制里，这一个时间就会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在神的属灵的领域里。 是比我们这一个物质的世界更大、更丰盛的那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丰盛的世界，是超过了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，是没有时间的限制。为此，经上也说，我们的神是昔在、今在、将来永在的神，他过去在，他今天在。他永远在，他永不改变。不论在任何的时空里，他都不改变。他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，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，他的计划一定会实现。这是以赛亚先知书46章所说的。他在起初，他已经讲到了末后。那么末后又是他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告诉我们往那一个末后的方向去。他永远不改变，那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神。按照我们的经验，他昨天爱我，今天他也爱我，明天直到永远，他都爱我。他的爱不改变，他的话语也不落空。对于我们所读的这一本圣经，都是在人类历史中，圣灵感动了圣经的作者、先知、使徒、他的仆人们所领受的话，而记载在这圣经，是他要向我们讲话。当我们读他的先知，领受他的光所说的话。在今天，也是神借着他赐给他先知仆人们的话，向我们讲话。圣灵也帮助我们可以领受，可以得着。那么这一个过去的话，对我今天读主的话，就是现在，对我需要有得救的智慧，那是明天或未来。那一个现在他给我的话，也是要给我未来完完全全落实。所以我们的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证，所希望之事的实底，也就是一个盼望的实在。这个实在是现在，可是这个盼望在未来，那么也是未来的那一个证据。希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证，所以信心就把我们连接现在跟未来。那么，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。那么，神的话是过去已经神启示给他的人，写在圣经里。所以，圣经，神的话，神的话在希腊文里面。也用了 logos 跟 rhema 这两个字，那么这两个字有不同的意思。logos 就是神不改变的话，他永远不改变，不能加，不能减，就是这样，也好像是一把尺，它量的是精准的，它不会改变，不会因为昨天、今天而不一样。不会在人前人后不一样，所以他的话是精准的。他不喜欢我们讲话，昨天跟今天不一样，一口两舌，人前跟人后不一样，这断乎不是神的话。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，亘古以来都不改变，从过去、现今直到永远都不改变。为此，我们碰触到了神不改变的话 （logos），我们。到底跟他的话差距有多大？那么这一个神不改变的话，它是永恒的真理。所以这 logos 在圣经里对我们来说是神过去讲的话，可是神借着圣灵给我们启示，就叫做 rhema。rhema 都是现在式，也把我们带到神应许的美好的未来。比如说。神的话说：“神是爱，他永远不会改变。没有什么事情让神的爱 变成了恨。他爱我们就永不改变的真理，但是对于不同的人，关于神是爱，他们的体会不太一样。有人是因着生命的受伤、破碎的生命，他没有办法从人的爱中得到了需要的爱，生命扭曲破碎，在没有得到治愈以前，他很难相信神是爱。他对于神的爱是一个扭曲的认识，因为神像父亲爱我们一样，那偏偏这个人的父亲就是从小到大责难他、打他、对他发脾气，给他好多好多的伤害，他就很难想说一个好父亲的样子。所以神是爱，对他而言，他不体会，他不知道。真理是你不知道神还是爱，但是有一天，神让你尝到了他的爱，那就是 rhema，他就知道神原来真真实实的是爱。我们所认识的众仆人、众弟兄，我们所体会到神的爱，有神的时刻，有神的作为，那么这 rhema 是可贵的。就是此时此刻，我经验神是爱，我尝到了，他就是爱，他非常真实是爱，所以 logos 就变成了我真实的碰触到的生活的话语，圣言神的话成了血肉，寄居在我们中。这一个真实神的话已经在血肉中，我们可以碰触到他的爱。那么这里提到说，我跟你们所写的不是一条新的命令。让我们打开圣经，约翰一书的第二章。亲爱的弟兄，在基督内不分男人女人，都是弟兄，我们都是神爱的，彼此相爱的，亲爱的男弟兄。女弟兄啊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。神是爱，我们早就知道了，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不那么深的知道。这是一个我们都知道的，不是一个新的命令，而是从起初我们就知道，从还没有理我。有人类以来，众圣徒早就知道的神的 logos，神的话是我们要遵行的命令。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，道就是 logos，神的话。那么神的话，我们起初，我们过去都听到了，我们再听也是一样，过去听的不改变的 logos，神的道。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也就是神的话，现在成了有血有肉的，道成肉身的话，碰触到我们的生命的 rhemas，就是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的。那么这一个体会是新的，也就是一个新的神的话。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在主那里永远是真的，没有改变，它没有时空，它一直是真的。那对于我们有时空的你我，有一个我碰触到的那一个时刻，它变成了真实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耀，这个光一直照着我们。当神的时刻让我们体会这一个启示的幔子打开，我们就见到了他永恒不变的真光，我们就尝到了原来他不是现在爱了我，是我现在体会到，但是他早就爱了我。大概是前年，在中国的主仆特会，在最后祈祷的时刻。我在台上 为众仆人祈祷时，那一次我的祈祷，圣神感动我，讲了很多很多神的话，一讲出去新的话又来，一讲出去新的话又来，也可以说那些话，过去我可能讲过类似的内容，可是那是一个极新鲜的膏油，神赐给我的话，就像书写的妙笔，不断的写出他爱的话语。我的口就不断的去说他讲的话。后来我知道其中一个原因，为什么神要我继续讲，继续讲？因为在座的有一位姐妹，就是桂英姐妹。桂英姐妹在那祈祷中，她说：“主啊，我听你的仆人说，你拥抱爱他，让他尝到你拥抱的那个爱是多么多么的真实。”我在那一系列也讲到了以赛亚先知书46章，在起初，神就拥抱怀揣了我们，直到你年老，直到你白发，我还是这样抱着你，拥抱着你。我惊艳到我已经白头发了，神不止一次的拥抱我，每一次的拥抱都是新的，但是会拥抱爱我们神的。他的应许跟话本来就是存在，是旧的，我体会了，也是新的。所以桂英姐妹在祈祷之前就深深盼望，她说：“我不曾被神这样爱拥抱过，我盼望也盼望。”她带着这个盼望，在祈祷的时候，她突然觉得她的右手边好像她不能过去，有个东西挡到那边，跪下左手边。又有个东西挡到那边，左右都不能够动，而这个挡在他旁边的，然后他就体会到主的头就在后面伸到前面，主的双手拥抱他，拥抱着他，他体会到耶稣怀揣他，拥抱他，直到你白发，我仍然怀揣你，拥抱你。桂英姐妹也是满头有一些。不少的白发就被拥抱，就被拥抱。那时他体会到主拥抱的时候，他是非常震撼。他知道，原来他过去听到的，如今是新的体会到了。过去他没有怀疑，但是还没有经验，那是旧的。如今他体会到是新的，那一个旧的跟这个新的就是同一个，因为超越时空的神带我们贯穿了整个时间。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就把我们带到，我们将来会进到永恒的他的爱里，那是超越了时空。那时属灵的世界跟物质的世界是相通的，都是此时此刻，没有任何空间的限制，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。那时他在心里说：“苏弟兄啊，祈祷不要停，因为你继续祈祷，这爱就继续源源不断。”你不要停，你不要停，你千万不要停。事实上，他不能讲话，我也不能跟他讲话，但是神跟他讲话，神跟我讲话，我就体会到我不能停。所以那一次我祈祷，讲讲，继续讲，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以上，讲了这么长的祈祷，原来是神的爱充满了桂英姐妹。奇妙的事情是。桂英姐妹被这爱的拥抱，她得到好大的治愈。我认识她很多年，就是她的食道是有长期的疾病造成的影响，她的食道有一节是不会蠕动的，所以她很难吞咽，她必须要慢慢的吃，慢慢的吞，所以她经常带着流质，带着一点干面包，又不能饿，又不能吃得太快，又不能吃得太急，她随时都要吃一点点，所以她的身材是比较苗条的。那这是，就是因为她不能吃太多，但是那个拥抱，连她好久的食道。是不能有功能、不会蠕动的食道开始恢复，它可以吃。就在那之后，我们有学评姐妹为请我们 安排了好大一桌的食物，非常非常多，满桌都是食物，我们吃到非常非常的饱。我就发觉一个情况，我吃多少，桂英姐妹就吃的跟我一样多，她所有的东西都吃了，她就得到了治愈。直到今天，她还是可以吃很多的东西。这是谁做的？这是神做的。那么我现在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是过去，神过去做的。那么我这几天，我昨天又跟他在一起，他又吃很多的火锅，吃了很多很多，跟我一样多，我都吃得很饱，他也可以吃得很饱。那么直到今天，昨天是昨天吃的，那么他继续的体会到都是新的爱，新的神的作为，所以我们可以经验到是旧的，但是有神新的启示，都是现在我们最蒙恩的就是。我每一天都活在他新的作为里，所以圣经也说他是一个行新事的神。谁若在基督耶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。看，旧的已成过去，一切都成了新的。过去是旧的，今天是见证。我们想起经验，又是一个新的，就是有新的体验，有新的认识，有新的更大的丰盛。感谢神。他昨天、今天，直到永远，他都不改变。他把他不改变的爱赐给我们，是 rhema，是生活的话，让我们持续的在他内，都是新的，都是新的，看到他更新一切。感谢主，他在过去就应许了他要给我们的恩典，他让我们经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。感谢主，我就讲到这边，接下来。我就请无氧姐妹打开音频视频，把你要问的问题说出来。
谢谢石老师。我的问题是在户籍记的第十节开始，就是我念一下：以色列子民在启程出发，在敖波特扎了营，由敖波特又出发，在耶科阿巴林，即在面朝摩阿布东边的旷野内扎了营，由那里又出发，在德勒德河旁扎了营。由那里又出发，在阿尔农北岸扎了营。这条河是在旷野中，由阿摩利人的边境流出。阿尔农就是摩阿布的边界，介于摩阿布和阿摩利之间。为此，在上主的战书上说，在苏法的瓦赫布和阿尔农山谷以及山谷的斜坡，这斜坡伸展到阿尔地区。紧靠摩阿布的边境，由那里他们到了贝尔，那里有口井。上主曾指那井对梅瑟说：“你召集人民，我要赐给他们水喝。”那时以色列人就唱了这首歌，说：“井涌出水来，你们应对他歌唱。”这井是领袖挖掘的，是民间的贵人以权杖和棍棒挖掘的。他们由旷野到马他纳，由马他纳到了纳哈里尔，由纳哈里尔到了巴摩特，由巴摩特到了摩阿布田野的山谷，到了俯瞰荒野的波斯加高峰。感谢主，就是我看了这段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，就是很多的地方，然后很多的经历，然后也找到了井水。那我就是说，就是我的。就是我就从这里会不会说这么多的地方会不会有它属灵的意思，或者主会不会在这里，就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会有一些什么启示？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施老师，谢谢。
刚才无氧姐妹读到的这一段是《民数记》的21章第10到20节，就是《户籍记》的21章第10到20节。这长长的一段提到了许多的地名，提到了一些事件，提到了许许多多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起行。在第十节， 他们起行安营在阿伯，也就是神命定了他们什么时候动身，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从那个地方启程，又走到下一个地方，也就是以色列子民，神把他们从埃及释放出来，天天都有白天的云柱，晚上的火柱。在指引他们当行的道路，指的就是圣灵，他借着环境中给我们指标，带领我们要走的路，都是他定规的，为我们的成长有意义的。圣灵又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启示，也就是以色列子民看到云柱跟火柱。看到云柱跟火柱动或不动，他们里面是深深的知道要动了，要停了，要休息了，要拔营了，要准备了，要前行了，都知道。也就是他们不跟别的记号，他们跟神给的记号。那么圣灵的工作就是外在的记号，外在的带领。也可以说是环境中的管制，不要我们去不该去的地方，不要云住火住安息的时候，你要行走，你会迷路的。那么，环境中的管制就是圣灵的工作，他在做的，他也在内在的启示，让我们呼应了环境中的管制，这两个是到同一个方向。圣灵也使我们想起主的话，圣灵也把主的话向我们解释，我们就会通达知晓，就是让我们明白主的话。所以主的话也在讲环境中的记号、内在的启示，这三个合成一条线上，圣灵就这样的造就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一直与神同行而成长。就好像以诺常与神往来，与神同行。以诺就是奉献的意思。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就不是自己我行我素，而是按照神的带领而行事。那么，圣灵给以诺的生命，让我们看见这是美好的生命。以诺是奉献的意思。以诺。又是被神训练、被神教导 train 的 discipline，就是他的生命被神管教、被神圣化、被神带领、被神教导，而有了神喜悦的明证，他喜悦的样式，准备好了就把他提到天上。所以神在准备基督徒们出离世界，他就借着他的话。神的话，圣灵内在的启示，以及环境中的记号带领我们。所以，我们刚读的这一段，这整个都是神带领着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，有的一段路程都有意义。有一本书我很喜欢，叫做《圣经的人名地名的字典》。那里面就把圣经的人名或地名，他都把它详细的解释，从圣经哪个地方有这个名字，这个地方，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刚才讲的以诺，那就是那里提到说那是什么意思？奉献 （trend） 以及 disciplined 以及 dedicated，所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刚刚才。接到吴阳的讯息，这有很长的，我也没有时间去查考这些地名，但是我把我怎么学习，你们可以买到这样的这本书《圣经的人名地名的词典》。有的时候我去查考这些人名地名，我就发觉有很多的启示。神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样命名呢？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做这样的事呢？我就很。蒙恩，那么我们在主前，有的时候不懂， 神会帮助我们再继续的寻觅他时，他会帮助我们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他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，在走了很多很多的地方，他们需要喝水的时候，耶和华知道，就是在第16节，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，到了比尔，又是从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。比尔就是井的意思，感谢神，这里他有注明，就是井的意思。就是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做井的地方，井就是地底下有资源，有水。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招聚百姓，我好给他们水喝。”说的就是这井，就是耶和华曾经告诉摩西，吩咐以色列子民，把他们聚在一起，因为神知道他们在旷野中行路。他们需要喝水，他们需要喝神赐给他们的水。在埃及有很多很多的资源，在旷野里要水没水，要东西没东西，要农作物没农作物，所以就是一个荒凉、没有供应、没有资源的地方。但是神要他们学习着，我就是你的供应，我就是你的牧者。我照顾你，使你一无所缺。当我们学习背着十字架与主同行时，他是善牧，我们真的一无所缺，我们就不缺什么。尽管在众人都缺乏的时刻，他都为我们安排了天降的玛纳，磐石中引出的水，他给我们那一个极丰富的水，比尔，在那里是他准备的，这井。井的意思就是地下的水，有些地下的水在很深的地方。那么这一个有水的井是活的井，不是干枯的井。那么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水，通常井水是静止的，是安静的，就是非常非常幽静、安静的。神要我们。非常非常安静的体会到，他在我们内心深处给我们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水，这一个极安静的水，这井水因为它安静，你从上面有时井水很多，你在井口，你向里面看，哦，居然在那个井水很安静的上面有一点外面的光直接照下来。你就看到你的脸在那个水里。如果水是波动的，你看到你的脸也是扭曲的、波动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河水外面的水会有波动，特别是活水泉、溪水都是流动的水。这个流动的水你看不到你的样子，但是在很安静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你的样子，也就是在这安静幽静的水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实况，我们到底像不像神？我们到底反射出来的是神的肖像吗？神让我们在安息、安静中，在他给我们的圣灵的水启示中，看到了我们生命的状况。圣灵的水光亮有如水晶，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。它光亮有如水晶。借着这神的光、圣灵的光，我们就会看见光，看见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却知道了。那么，神不但让我们看到了，也看到他的供应。而这井，当时以色列人歌唱说：“井啊，涌上水来。”那是他们歌唱，他们非常非常的感恩，非常非常的喜乐。我们就看到。这喜乐的生命就在那里显示出来，众人都以揭开的眼面反射神的光，他们都非常非常的欢乐，在那里唱歌，就是他们得到了生命水的供应，充满了圣灵的喜乐，在林里献上赞美的歌，他们唱着说：“井啊，涌上水来！”他们唱的歌。唱歌是双倍的祈祷， 唱歌的歌词是神给他们的启示，神的话是有能力的。神的话说，在起初，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提到，圣灵在运行。神的话说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的话一说什么，那就显为实际。为此，神的话赐给人，人把它说出来，那事情就发生。他的话有创造的能力，这一个创造，井啊，涌上水来。我相信井里面的水就涌上来，他们就喝到，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悦。你们要向这井歌唱，向着井歌唱，在赞美敬拜的祝福中。你所歌唱的神给你的歌词，都要变成他生命有能力的话。这一个有能力的话，就使得井水涌上来，他们可以得着那一个地下极丰富的水。这水不是溪水，不是活水泉。活水泉就是你就可以得到井水，有时。有一段距离，你要有洗水的器皿才能够得到。这也是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在雅各泉旁，主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的那一个可怜的人传讲活水的道。他说：“你若喝了我赐给你的水，你喝了就永远不再渴。”也是雅各的那里面的井水。有一个预象着神给我们那幽静的水、大量的水、安静的水。可是妇人说：“先生啊，我看你连洗水的工具都没有，你怎么给我这水呢？”主，他不需要这洗水的工具、打水的这个水瓢或者是水车，他都不需要，他有办法吩咐这水就上来。所以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喝了主给她的活水。他的生命就更新改变，这里他们也得着了大量的水，是用歌唱，是用赞美，是用神的启示而得着的。底下又继续讲更细，这仅是首领和民众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掘的。那么这一个井本来是闭锁的、封闭的，里面有水，不知道。但是打井的人，他们知道在哪里打会有水出来，也就是要启示，要光。所以这是民中的尊贵人，就是权柄有智慧的人。他们用杖，他们用龟，他们挖所挖掘的。如果没有光，你随便挖，你再挖再挖再挖，挖一辈子也都不会有水。那么有光，你每一次挖。就接近了得着水的那一个距离，就越来越近。这里讲到了他们挖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那去，又继续走后面的行程。所以他们在这一个井边得着了水，他们在那里赞美敬拜。那做权柄的，在生命记的29章29节，这里提到。隐藏奥秘是神的荣耀，这一个秘密被隐藏是耶和华的荣耀。这启示的秘密就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后裔。所以神把这一个地下的井水启示给他们，就是让他们得着，让他们得宝玉。神又让我们今天读这话。也是要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会缺的。外在看起来到处都缺，但是神有办法，就是让我们得着我们需要的及时救恩。那是他把我们带到的时空里，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早就准备了供应，要供应我们。以色列子民不是自己到那里，而是被神的光跟爱引导着。去到了那一个地方，我们再翻到箴言的25章的第2节，将是隐秘 乃是神的荣耀。把事情隐秘起来，那是神的荣耀；将事查清，乃是君王的荣耀。所以做权柄的可以到派遣他做权柄的耶和华那里，得着你带着你权柄底下的人，得到耶和华的启示。耶和华把这启示给摩西，摩西告诉这一些民众中的这一些首领和尊贵人，他们是被拣选，他们就付诸行动，就把这一个秘密能够显示出来。将事查清，乃是君王的荣耀。如果你被神派遣做一个他召叫你做的事，他让你成为一个父亲，那么你到神面前求他帮助你如何做好父亲。他一定会启示你，帮助你。我就这样被他教导如何做父亲，我的女儿们就很感谢神，也谢谢神给他们好父亲。我的神也帮助我做丈夫，因为他要我这样做。我的神也召叫我来照顾牧养他的羊群，他把他的羊群交给我，要我照管。我不能照管，我怎么办？我问他，他就告诉我。所以他把羊群交给摩西带领掌管，他就不断的给摩西各式各样及时的救恩跟启示。我们看到这里，他给了及时的救恩跟启示，但是也真的有一群人，就是这些以色列的首领和民众中的尊贵人，他们听他们的领头羊，他们的权柄，摩西所说的，神会使得他的人信他的人，这先知以及他所安立的权柄所说的话是不会落空的，因为这话背后有真实的活水的供应，我们有极深极大的水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需要的是相信神，井水啊，里面的活水涌出来供应我吧，流到我的魂，流到我的体，流到我奉旨照顾主的羊，流到我的家，流到我去的任何的地方，那么这水就会涌出去照顾他们。这一个隐藏深处的安静的水，是很大很大量的水源。它变成了流动供应的水，就是井水。这里提到了说，井啊，涌上水来，是涌出的，涌出的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提到，主耶稣他曾经在苦难中以大声的哀嚎向父献上了恳切的祈祷，父就因为主的近前，恳切的祈祷，应允他，让他完成了父召叫他的使命，完成了救恩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而死。他从死者中复活，就赐给我们信他的人得到他复活的生命，而且他不断给我们生命的供应，使得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一个活水的泉，就是会涌出的，涌出的。这一个活水救恩的泉源，是给一切顺服主耶稣基督敞开的永远救恩的泉源。感谢神，他给我们无限量供应的这水库在我们里面，他又把这水引出，变成活水的泉。活水的泉源要赐给我们这一些信他的人永远救恩的泉源。我们信他的人，真是信就是顺服他的话，这一些顺服他话语的人永远救恩的泉源。所以，我们看到这一系列我们读到的民数记的21章第10到20节。 都是神的作为，神的供应，神的带领。感谢神，我们不用怕跟随神，他会供应一切，他照管一切，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神喜欢把各式各样的奥秘向我们启示，成为我们和我们的后裔，让我们这一些信从他的人，不断的从他永远的供应的救恩的泉源里得到他救恩的活水。感谢神，荣耀归给他。